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哥林多后书最后的尾声，但是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宝贵。在前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十章的时候，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神赐给他这个权柄，也就是说神把这个使徒的权柄赐给他，目的是为了要造就。那造就这个字，其实我们从直接从原文看，就是要建造。所以神把这个权柄，使徒的权柄给保罗，目的是要建造他们，而不是要败坏他们，或者说不是要拆毁他们。然后到了第十二章，我们前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第十二章的第十九节，保罗也再一次强调说，他所做的一切事，不管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要造就他们，为了要建造他们。今天我们看到了最后这一段尾声的时候，十三章的第十节，保罗再一次强调说，他要对这些不肯悔改的人提出这样的劝诫，主要的还是为了要造就他们，不是要来拆毁他们。保罗他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在新约的这个新的约之下，保罗蒙召做使徒，而他在这个新约之下蒙召做使徒，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召聚神的百姓，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建造神的百姓，不是为要拆毁神的百姓。所以他身为使徒，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他，就是要来建造神的百姓，他最主要是要来为神的百姓来使他们能够得拯救，而不是要来施行审判。当然并不是说神给他的工作单单是建造，不包括拆毁的部分，也就是说不包括审判的部分，但是那不是他最主要的，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为了要造就。所以我们看见他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是要这些哥林多教会那些仍然悖逆的人能够悔改。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为什么写这一卷书，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苦口婆心，他在那里为自己的使徒的职分、使徒的权柄在辩护，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要给自己保留一个面子，不是想要争夺一个使徒的地位跟权柄，他最深最深的渴望，他就是要盼望这些人能够真正的悔改，因为他蒙做使徒就是为了神百姓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最后，除了前面上次我们看到他最后一次来为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明，并且在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也提出一个警告，那就是说他将要第三次去哥林多，而他第三次去的时候，他说如果那些人还是不肯悔改，那时候他就不再宽容了，也就是说他就要对他们执行刑罚，他要来施行这个审判。所以在这个最后末了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提出劝诫，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原文是说你们要省察自己 examine yourself， 而且你们要试验你们自己 test yourself， 你们要省察要试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呢？我们看见在前面我们提到保罗第二次去哥林多是因为提多带了一个坏消息回来，听说哥林多有这些假使徒进入教会，使得哥林多的信徒很多人都悖逆保罗，转去跟从那些假使徒，相信那个另外一个福音。所以保罗就急急忙忙第二次去到哥林多，但是我们说那一次的拜访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所以那一次保罗痛苦的拜访之后，他说他不愿意再去，不是他不愿意永远都不要再去哥林多，他暂时不愿意再去。暂时不愿意再去的原因是他要给哥林多信徒有时间可以悔改，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之间他就写了我们提到的一封严厉的信，也就是多多流泪的信。他写了那封信，他警告他们神的审判，而且呼召他们悔改。 当这封信他托提多带去哥林多教会，他们读了之后，确实大部分的人就悔改了，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继续的悖逆，所以保罗就写这一封哥林多后书来为他使徒的职分辩护。但是这个辩护本身是要尽最后的努力去呼召这些悖逆的人能够悔改，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写这封信，我极力的要为我自己辩护，其实主要的乃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悔改，你们接纳我，你们就接纳我所传的福音，这样子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那但是这个时间到了，就是这个宽容的时间到了，我就要第三次再去你们那里，我第三次再去的时候就不会再宽容，而且如果我去的时候那些悖逆的人还是不肯悔改，我就会施行审判。所以保罗这样子的目的，他实在就是要让那些哥林多教会里面真正是属神的人还有机会能够悔改，因为他相信若是他们真正是属于神的，他们一定会悔改，不会在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给他们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却仍然应着景象。所以保罗最深的渴望，我们刚刚一再强调，就是他们的悔改。所以在保罗现在即将要去哥林多，而且即将要施行审判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保罗再一次呼召他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你们要试验自己。原文是一个命令式，虽然是一个命令式，一个你可以说是提出的一个命令或者说劝勉，但是这个本身其实是一个警告，也就是说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在警告他们，他们若是不悔改，那个结局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试验自己，你们要这个省察自己。那我们中文说要试验省察什么呢？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在原文这里是说，省察你们自己是不是在信里面，英文说 in the faith， 就说你们是不是在信里面。那么这个信这个字 faith 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的，在这个希腊的文法上可以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指他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你们要省察你们有没有信心。但是 the faith 在新约里面有些地方在上下文看起来也是指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是指那个真理本身，这个福音的真理本身。所以保罗就呼召他们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你们要试验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自己是不是有信心，看看你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在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省察，要试验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真正是基督徒吗？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我们坐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也都是很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确实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保罗提供一些试验，这些试验可以验明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而对哥林多教会这些仍然不肯悔改的人，保罗再一次给他们机会，保罗再一次呼召他们说，你们要试验你们自己真的有信心吗？你们所信的真的是符合，你们的信心真的是符合我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吗？你们真正是基督徒吗？你们要问你们自己，你们真正是基督徒吗？好，那么这样子的试验目的是什么呢？要问自己真是基督徒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查验，是要来验证我们里面是否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说，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是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个验证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基督是不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中文说，岂不知如果你们不是可弃绝的，就是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个意思是跟原文的意思是 表达的意思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原文直接来翻译，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保罗他这个语气，他真正更具体的要表达什么啊。所以如果我们照原文的翻译，保罗是说，他说岂不知，你们难道不知道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经过试验没有通过，或者说经过试验你们没有被认可。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吗？这样的一个问句本身似乎就肯定了说，诶，基督是在你们里面，不然他不会问说啊，难道你们不知道基督在你们里面吗？但其实保罗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他们到如今仍然不肯悔改，但是确实当初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听见了，确实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确实相信了这个福音，所以基本上他们视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到现在还不肯悔改。但是保罗他愿意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他仍然假定基督是在他们的里面，用英文说就是 gift 给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意思就是说我仍然愿意相信说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要问自己，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吗？难道你不知道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吗？也就是说他仍然愿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仍然愿意在目前，在他第三次再去之前，如果第三次再去他们仍然不肯悔改，保罗要施行刑罚的时候，基本上保罗认为他们就是不属基督的。那么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还有时间，在他去以前还有时间，他希望仍然给他们，就是仍然假定他们确实基督是在他们里面。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你们要试验自己，你们要向你们自己证明基督确实是在你们里面。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督确实是在你们里面，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一定会带出他们为他们的罪有那种敬虔的忧伤，也就是说会为他们的罪悔改。假设他们读了保罗这封哥林多后书，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的话，那么尽管他们口里说他们是有信心，尽管他们口里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试验。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试验是什么？就是基督确实是在他们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试验，也就是证明基督并不是在他们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呼召他们试验自己。保罗说，我就仍然愿意相信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可是你们必须要来问自己，你们要向自己证明你是在基督里。所以这封信，这封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如果还是不肯悔改，那么虽然他们说自己是信，有信心的，是基督徒，但是即使他们没有通过基督在他们里面这个试验，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基督徒。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出试验的途径，他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因为这句话，我想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思考保罗这个话怎么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呢？提到呼召他们试验自己，来问自己，真的是要来验明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基督在他们里面，为什么忽然保罗又提出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呢？我们中文翻成不是可弃绝，原文就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不是经过试验没有被认可的，也就是说他是经过试验，是通过了这个试验，是被认可的。但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以他自己是一个通过试验的人，通过好像通过某种资格的考试，用这样子来夺好像来赢得哥林多教会这些背逆他的人对他的认可。所以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经过试验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意思乃是说，你们现在要进行试验，要试验你们是不是真正有信心， 那个方法是关于我，关于你们是不是认明我是基督的使徒，关于你们是不是认明我是已经通过这个试验。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保罗，就等于根本否认保罗是基督所差来的，甚至你可以说否认保罗他真正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通过试验。换句话说，他们要来试验他们自己，哥林多信徒要来试验他们自己的途径。保罗在这里提出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怎么来试验自己是不是真正是基督徒呢？第一方面的途径就是他们是否接纳保罗为使徒。若是他们真正接纳保罗为使徒，那就表明基督确实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基督是在他们的里面。因为保罗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就是说他就是怎么样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接纳保罗就可以验明基督确实在他们里面呢？因为保罗心中深信，凡是有基督在他里面的人都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保罗也是有基督的，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因此那些有基督在他们里面的人，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做工，他们必然能够认识从保罗所活出的圣洁的生活，从保罗所活出的那种真挚和诚恳，以及从保罗他整个使徒的事工和生活方式，他们一定可以认明基督的恩典在保罗的身上，以至于他们能够接纳保罗确实是他们的使徒。也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认明保罗是通过试验的人，所以他们这样子接纳保罗做使徒，那么就必然接纳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以至于他们就必然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保罗以他自己作为一个关键，他们要试验他们自己，保罗再一次提出那个关键首先在于他们是否接纳保罗做使徒。所以这就跟我们这封信整封信连在一起，因为整封信保罗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极力的为自己是使徒的职分来辩护在这里。所以他说，我盼望你们知道我是通过试验的，不是要用这个好像说今天我们很多说有人给我做有一封推荐信，或者说你们知道我已经经过某一个考试了，我有资格的，所以这样子你们就应该要接纳我。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说你们如果真的有基督，你们有基督的灵在里面，我们同有基督的灵，我们一定可以认明保罗身上也有基督的灵，就可以来认明他确实他的生活他的使徒的事工一切我们都可以认明有基督的恩典在他身上，因此我们认明他是经过试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认可我们承认他确实是基督所差来的使徒，因此他所传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我们就愿意完全的来领受这个道，所以就显明我们是得救的。所以这是保罗他所提出的第一方面的试验，他们若是真的认保罗做他们的使徒，那么就可以肯定基督确实是在他们里面。当然这一方面今天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这样的一个试验的一个途径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具体，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所谓的使徒存在了我们不可能像当时他们拒绝保罗跟接纳保罗是一个很关键的，是非常关键的。今天不能说我即使是牧师也不能说你接纳我就是接纳神，我们都说了牧师不是使徒，没有像使徒这样的权柄。然而我想在这个应用上，我们只能够说，如果当一个传道人他在传讲的确实是真理确实是讲真理，可是我们却拒绝领受讲真理的传道人，我们耳朵发痒，我们要听自己喜欢听的，所以我们只听那些我们觉得听了舒服听了 我们觉得是我们所要的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拒绝那些真正传真理的传道人的时候，可能也会带来类似的危机。但是当然我们今年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就不能直接的来应用这个使徒，因为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还提出第二方面的试验的途径，第二方面试验的途径，保罗就提出来是他们是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接下来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原文是说，我为你们祷告，求神让你们不做一件错的事。这里一件恶事都不做，保罗显然不是叫我们好像一个罪都不犯。我相信保罗他绝对明白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我们的完全得救还要等到最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会完全不犯罪。但是呢，保罗却求神让他们一件错误的事情都不做。那么从这里就显明保罗的用意其实是提出另外一个试验的一个原则或者方法，一个途径，那就是他们是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基督在他里面，他不但会归顺保罗，不但会以保罗做他的使徒，而且他也不会继续活在那种悖逆的生活当中。这个悖逆的生活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十二章的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列出哥林多教会当时他们当中有许多的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等等，以及一些人在道德上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就是在性道德上。所以显然哥林多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在这种悖逆的生活当中，而这种生活的特色在前面第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把它列举出来。所以一个他们如果真的是有基督在他们里面，不但他们会归顺保罗，而且他们也不会继续活在这种悖逆的生活里面。换句话说，他们要试验他们自己，他们是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如果真的基督在他们里面，凡是有基督同在的人，他们的生活一定会不断的更加的脱离罪恶，也就是说他们在圣洁的生活上他们会成长，也就是会成长，会进步，他们会一天比一天更加过一个更加圣洁、更加顺服神的生活。因为在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提出他说，神荣耀的光是照在基督的面上。换句话说，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等于见到神的荣耀。一个人如果见过神的荣耀，就不可能不被神的荣耀来改变。这个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这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真理。当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个见过基督的人，你见过基督，基督身上彰显神的荣耀。而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不能不被神的荣耀改变，不可能仍然过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不可能还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说你们第二个试验就是要看你们是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们继续活在这种不顺服的生活，这种悖逆的生活里面，那么就可以显出基督并不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没有通过这个试验啊。这个试验就是说要试验看看是否基督确实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通过这个试验，就显出基督不是在你们里面。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还欣然活在这种悖逆的生活里面，活在这种罪恶的生活里面，他的声称是假的。也就是说不管他嘴巴说什么，事实上他是没有通过试验的人，因此基督并不在他的里面。这是为什么这里保罗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我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你们一件错的事都不做，你们要在神面前顺服神， 你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子这个考验这个试验就可以通过，你们就可以通过基督确实是在你们里面这样的一个试验。换句话说，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新约的福音，乃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保罗期望他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新造的人所应当活出的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表现在他们接纳保罗是他们的使徒，并且表现在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子就可以证明基督确实是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保罗这个整个劝勉他的目的，就是再一次给他们机会，再一次要来啊警戒他们，让他们来试验自己，看自己真的有基督在里面吗。那所以保罗说他这样子为他们祷告，他这样子的心意不是说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乃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想这些文字都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了解哈，所以保罗他的书信说起来啊，是很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了解这里面都有很多神学的啊真理在里面，它的逻辑哈，他是一个非常有逻辑啊神学的逻辑思考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我这样的祷告的动机，他要说明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所以他说我这样子祷告并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什么意思？显明保罗是蒙悦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哥林多信徒可以真正过圣洁的生活，那保罗他既然是他们的使徒，他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就显明保罗是可以是蒙认可的啊，也就是说好像为他自己来辩护，为他自己的名声，为他使徒的名声来辩护。保罗说我的祷告不是要为我的动机，不是要为我的名声，不是要为我自己，我这样的祷告的目的不是自私的，不是因为你们如果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就可以证明我是使徒，这样子呢我就可以觉得很满足了，我终于得到辨明了。他说我不是这个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你们得益处。所以他说我是要让你们行事端正，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他们的得救，是要他们行对的事，是要他们在神面前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但是同时第三他也说，他说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他这样的祷告终于带出这些仍然不肯悔改的人的悔改，就是说借着他的祷告现在仍然悖逆的人终于悔改了，而这个悔改是在最后一刻，也就是因为看完这封哥林多后书终于他们悔改了，所以这最后一刻的悔改也许会让保罗看起来保罗是不被认可的，不被神认可，不被那些假使徒认可。原因是假设他们在保罗第三次来以前他们就悔改了，那么保罗在第三次去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刚刚前面第四节他所警告的，我再去会用严厉的管教来对待你们这些不肯悔改的人。所以假设在保罗去以前他们就悔改，那保罗就不需要用他的权柄严厉的来管教他们，这样对那些假使徒来说，他们就会认为基督的大能并没有彰显在保罗的身上，因为他们就可以像第十章一样继续批评保罗说，哦，你不在的时候是勇敢的，你现在来了以后你又是软弱的。因为他这封信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么严厉的警告说，我第三次去的时候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我一定要刑罚，可是如果因为他们看了这封信在保罗去之前他们悔改了，以至于保罗去就不需要这样子来用这个权柄来管教来刑罚，这又让保罗看起来好像保罗再一次是显得 好像没有基督的大能在他身上，他不能在那些假使徒眼中看起来，他不能证明他自己是有大能的使徒。他们可以继续批评他说，他不在哥林多的时候都很勇敢，话都可以讲得好像很强烈，可是见面的时候却是很胆怯。所以保罗说，任凭人看我是不被认可的吧。这个被弃绝原文就是，他都是用那个 approve 跟 not be approved， 就是说不被认可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这样子来劝诫他，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他都愿意做，他最终的心意就是渴望他们可以悔改，即使他自己被看为是不被认可的都没有关系，他愿意尽他一切的努力，做他一切可以做的，来领他们悔改，来帮助他们能够按着他所传的福音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这样的一个劝勉，实在是出于怎么样的一个恳切的一个为父之心，因为他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所以他要这样子的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他是表明一件事情，我们人的罪，我们的堕落，人类的堕落所带来的罪，以及我们带来我们拜偶像，我们各样的邪恶，这一些都在基督的救赎里面都已经被改变了。换句话说，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带来了一个新的创造，基督的救恩带来新的约，在这个新约里面，凡是属于新约的百姓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有神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神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就表明是神的同在。所以耶稣常常说，他跟父，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耶稣说，我与父要与他们同在，要去到他们那里，乃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就借着圣灵的同住与我们同在。这样子有神同在的人，绝对不可能不过一个被改变的生活。换句话说，神的同在一定会改变我们。反过来讲，只有那些真正经历神同在而活出一个被改变的生命的人，才能够被认明这个人是真正有基督在他里面，是真正属于神的，是真正神立约新约，属于神新约的百姓。换句话说，保罗说，如果有基督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一定会被改变，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接受我是基督的使徒，这样你们一定可以通过这个试验。但是如果你声称你们是基督徒，可是在你们生活里面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所带出的悔改以及对神对保罗的顺服，那不管你们声称你们是基督徒，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们也没有通过考试，你们也没有通过这个试验。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呼召他们要试验自己，如果他们在对神跟对保罗的顺服上都显出他们的顺服，那他们就通过这个试验，也就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确实是有大能的福音，因为可以带来人的悔改和生命的改变。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很清楚看见，对保罗来说，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要显明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来来来信耶稣，来来来得好处得平安，来来来得你想要的你就可以要，这个福音不是个廉价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基督为我们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而这个恩典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圣洁跟顺服神的生活，不是我们可以嘴里面称神为主，却仍然欣然活在悖逆的生活当中。那绝对啊，不是我们传的福音，不是这样的一种廉价的福音。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继续活在你的罪中，但是你还是可以得救，耶稣已经拯救你。我们的福音不是这样的一种廉价的福音。我们所传的圣经里面对信心的定义，也不是一种容易的信心 ，easy faith。信心，圣经里面对信心的定义，必须是一种完全不靠自己，完全放下倚靠自己，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信心。而圣经里面传讲的基督十架，也不是一种不要求悔改的赦免。这个赦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唯有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里面悔改。这个福音也不是论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没能力的，若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是会带来敬虔的悔改，是会带来圣洁的生活。而这个福音也不是传讲将来没有审判，因为若是我们不悔改，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神必定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就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向那些不义的人施行。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这样子苦口婆心来呼召他们悔改。但接下来保罗就解释他这做的一切的事情，他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说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在原文这前面有一个介系词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介系词翻译出来。保罗说因为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保罗解释他以上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话，特别是他现在要他们试验自己，省察自己，而且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试验，他所做的一切，他说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他所说他这样的话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是表明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真理，所以他说我们所做的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也就是说他做的一切都是符合真理。他为他们祷告，为这些仍然悖逆的人祷告，如果这些人在他去第三次去之前悔改了，以至于他不需要严厉的来对待他们，或者他们仍然不肯悔改，以至于他必须的要严厉的对待他们，不管他做什么，他所做的都一定符合神的真理，他所说的这一切的劝诫也都是符合神的真理。他的目的就是他做符合神的真理的事情，是让神能够，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但是他这样的话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我们所做的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保罗也是强调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福音的真理将会得胜。所以我们所做的不能抵挡，只能扶助。不管保罗他给他们的劝勉，他为他们的祷告，他都是基于一个信念，就是福音必然得胜，他所传的福音必然得胜，所以他仍然要给他们最后的劝诫，所以他为他们祷告，他祈求神领他们悔改。他这样子做都存着一个信念，就是福音终必得胜。即使这里说他不被认可，也就是说他不被别人认可，特别不被这些假使徒认可，即使他自己个人的无能，也不能抵挡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定会得胜的，福音的真理一定能够得胜。所以他解释他做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且他有信心福音的真理一定可以得胜一切。但是然后他又继续再解释，因为第九节的开始仍然有一个介系词因为，因为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他又解释，继续解释说，因为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也欢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保罗说我们软弱，这个软弱不是指罪。我们基督徒常说，哎呀我好软弱，每次我们这样说意思都说，哎呀我没有能力胜过罪。在这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保罗每次提到软弱的时候，甚至十二章他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所提的这个软弱本身不是指罪，不是指他很软弱，总是落在试探，落在罪中。十二章很清楚，在十一章的上下文，他的软弱是他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他以这样的一个肉身来受苦，这是表明软弱。所以前面第四节，基督在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讲基督是有罪的。基督在软弱中是指基督本来是神，他是这么有能力，他根本可以胜过一切，在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是他却成为人，受人性的限制，而且受这样的限制，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所谓基督在软弱的里面，不是指他的罪。因此保罗也是同样软弱，他的软弱就是指他因为蒙召做这个使徒，就为这个福音的缘故他受苦，而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肉身来承受这一切的苦。他前面告诉我们说，他被打多少次刑，多少次他怎么样遭遇行船的危险，各种的危险，他怎么样饥寒交迫，他怎么样受各样的这个逼迫患难，同时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这些都是所谓的他的软弱。所以保罗解释说，他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意思就是说，即使保罗需要为他们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受这许多的苦，但是因此他们可以在信心上得到激励，得到坚固，保罗说我们欢喜。所以保罗就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子来努力。他在前面十二章提到他自己每逢软弱的时候他就刚强，在他自己的经验当中，在他为福音受苦的时候，虽然他以这样的一个肉身去承受这样的苦，但是这提供一个机会让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彰显在他的身上，或者神救他脱离这样的苦，或者神没有救他脱离这样的苦，神却给他能力继续去坚忍的来承受这样的苦，这都是来彰显基督的大能。但是不但如此，保罗说现在我这样的软弱也可以让你们刚强。所以保罗的软弱不但让他自己在基督里可以刚强，同时也让哥林多信徒在基督里可以被刚强。因为当他们看见保罗在软弱当中是如何倚靠基督，是如何靠着基督的恩典得着能力去承担这样的软弱，去面对这样的软弱，去面对这样的受苦，那么他们的信心也就得到激励，他们也就可以在信心上被坚固起来。所以保罗说，他如果他的软弱能够使他们刚强，他为此就欢喜。所以他就再一次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做完全人，他就再一次祈求说求神让他们做完全人。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做完全人，这个翻译可能不是最理想，更好的翻译按原来希腊文的翻译更理想的更恰当的表达保罗这个祷告的内容，是我求神使你们恢复，是 restore， 我求神使你们恢复。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他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以至于他们跟保罗的关系也被破坏了。不但如此，甚至他们彼此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因为这些假使徒进来传了这个另外一个福音，他们转去服从这些假使徒，他们也就活在这种悖逆的生活里面，他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 而同时他们跟保罗的关系也被破坏，他们拒绝保罗，同时他们自己也开始里面结党纷争。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十二章第二十节，他们里面充满了嫉妒、纷争、仇恨、毁谤等等之类，这个教会是存在一个混乱的里面。所以保罗说，再次为他们祷告，我求神使你们恢复，恢复你们与神之间和好，恢复与我之间和好，恢复你们彼此之间的和睦，这是他的祷告。因此我们看见保罗祈求神叫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也就是说祈求神让他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也祈求神让他们可以恢复他们跟神、跟保罗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保罗是盼望在他去以前这样的悔改可以发生，他的祷告能够得着应允，能够成就。所以接下来他说，这样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所以保罗就说，他这样的祷告，他这样的劝勉，他希望他去以前他们可以悔改，这样子保罗去的时候就不需要用主给他的权柄严厉的来对待他们，换句话说他就不需要施行管教跟刑罚。保罗并不以管教他们为乐，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有做父母的，没有一个父母是以管教儿女为乐。你很喜欢处罚你的儿女吗？你很喜欢以处罚为快乐的事吗？没有一个父母，父母都盼望儿女是顺服的，是听从的，不需要父母在他们不肯顺服、不肯听从的时候用管教的杖来使他们顺服，来使他们学会听从。所以保罗也是如此，他不以刑罚他们为乐，所以他希望在他还没有到哥林多去以前，这封信能够带来他们的悔改，特别是最后这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他们能够读了这个信悔改，以至于保罗去的时候就不需要用最严厉的杖，不需要运用他的权柄来施行管教。他说明神给他这个权柄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这个造就就是说是 for build up， 是为建造，不是 for tear down， 不是为拆毁。保罗说明神呼召他做使徒，把使徒的权柄给他，目的是要来建造，不是要拆毁。这是我们要回到旧约的背景。旧约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神呼召这位耶利米先知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耶利米他要做的工作。神说，耶和华说，看哪，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今日立你在列邦之上，是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告诉耶利米先知，神把他的话赐给他，要他来做神的代言人，传讲神的话。他领这个托付、这个使命，神要他做拆毁的工作，可是也要他做建造的工作。这个拆毁就是来施行审判，那么建造的工作当然是建立神的百姓，呼召神的百姓归回，恢复跟神的关系。但是从接下来神给他这个吩咐之后，耶和华就给他看两个异象。一个意象是杏树枝，这是采取希伯来文的那个谐音啊，杏树这个音跟神的话，神要保守他的话成就，我必然保守我的话，那个保守那个动词是谐音，所以神肯定神自己所说的话，神自己负责任，让他所说的话一定能够成就。但是然后神给他看另外一个意象，说他看见有一个烧开的锅，一个烧开的滚沸腾的锅从北方而来，而这个锅就是要表明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百姓身上。所以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召，告诉他他要做的工作 包括拆毁跟建造。但是接下来给他看的意象就显明神给他这两方面的工作会偏重在拆毁的工作上，所以神说我立你做坚强这个铜墙铁壁，其他这些百姓一定会与你反对，但是没有人可以胜过你。所以这是神给先知耶利米的一个呼召，主要的要他做拆毁和建造，但是主要是偏重在拆毁。虽然偏重在拆毁，但是神也告诉耶利米他也要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在耶利米书就预言神将来要建造神的百姓，神将不会再拆毁他的百姓。那么神怎么样将要来建造他的百姓呢？这就是我们都很珍惜的，耶利米书向我们启示了神要跟他的百姓另外立一个约，就是新约。那个旧的约要废弃，神要跟他百姓立一个新约。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24章，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他说到那日他说我要眷顾他们，将来耶和华要带他们回，要带被掳的犹太人回要眷顾他们，带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去。他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个其实就是新约的应许。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应许说，神将建造他的百姓，不再拆毁了，他要建造。他要怎么建造？他要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所以到了31章这个新约的应许之前，在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把他们建立栽植。那么这个建立跟栽植，接下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神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从小最小的到最大都必认识他，而且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是耶利米这个背景。因此保罗说，他现在身为新约的仆人，他承担这个新约的事，他的工作神给他的权柄最主要就是为了要来成就神给耶利米的应许，神要建造他的百姓，跟他百姓立这个新约。所以他成为新约的仆人，神给他的权柄最主要的就是要来建造，不是要来拆毁。因此虽然耶利米跟保罗蒙召都同时被赋予拆毁和建造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是从整个救赎历史来看，耶利米的工作主要偏重在拆毁，因为那是在旧约之下。在旧约之下，耶利米虽然也要从事拆毁和建造两方面工作，但是最主要会偏重在拆毁。但是在新约之下，保罗做新约的仆人，虽然他也同时做拆毁和建造的工作，但是新约在新的约之下，做新约的仆人，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建造，不是拆毁。所以保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极力的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他是要传扬这个福音，领人得着这个神所赐的救恩。所以保罗就一再的呼召他们，但是保罗这样的劝勉也说明一件事，神借着基督拯救的行动不但是拯救那些悔改的人，也就是拯救那些所谓的义人，这些义人就是悔改的，悔改的人，悔改的人他们就转离罪，他们就顺服神过义的生活。所以基督的救恩不但是拯救义人，但是基督的救恩也会刑罚那些恶人，不肯悔改的人。所以基督的救赎是包含这两方面。 对于悔改的人，基督的 救恩要拯救他们，对于不肯悔改到底的人，就是艰辛不肯悔改的人，基督也要审判他们。好，所以最后保罗就提出末了的勉励、问安和祝福。在当时希腊的这些希腊人希腊罗马的书信的格式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写信，在书信的末了结语的时候通常是非常的简短，因为已经要结束了，所以他们就是真正是要结束了，就是几句话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却看见保罗这封信在他的结语当中，他特别把它延长，而他延长的目的就是在这个 结语当中，他重新重申这封信里面所强调的一些主题，他也就是把他这封信所讲的一些论点做出一个摘要，就在他结束的时候，这个结束本身还有一个目的，就重新把他整个信所讲论的事做一个摘要，把其中的主题把它再一次强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给予一连串的命令，并且他向他们问安，要他们彼此问安，也向他们问安，最后他祝福他们。那我们看这一连串的命令，在这里一共一连串有五个命令。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他这个结语本身跟前面整封信的主题所讲论的主题其实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他要强调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所以这五个命令都跟前面的劝勉整封信的主题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第一个他就吩咐他们，你们要喜乐。这个要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凡是有基督住在里面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凡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人，也就是说凡是有圣灵住在他里面，过一个有住在圣灵里面的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所活出的生活一定是喜乐的。因为圣灵的果子，如果大家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其中就包含了喜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一个特质是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喜乐并不是天天都快乐，喜乐是因为信靠神所带来心中真的是对神就是那种信靠带来的平安，带来的没有忧虑，带来的那种那种真正的在神的里面那种享受神同在的那种欢喜那种不是快乐而是神同在的那种喜乐。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前面从第一章保罗就强调他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他们的喜乐，我们中文圣经都翻成快乐，保罗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喜乐，其实意思就是说是要他们真正享有基督的生命，可以真正经历这个喜乐。不但如此，保罗说唯有他们喜乐才能够让保罗喜乐，所以这个命令要喜乐的命令本身是跟前面他呼召他们悔改以及他呼召他们能够重新接纳保罗是有关联的。因为唯有他们悔改接纳保罗，他们真正确实是有基督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可以经历这个喜乐。那第二个要恢复，我们中文又是翻成要做完全人，因为前面他是翻祷告第九章说我祈求你们做完全人，所以这里就翻成做完全人，但是原文同样这个字更恰当的意义翻译是恢复，你们要恢复。换句话说，保罗劝勉他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要恢复跟保罗的关系，也要恢复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不论在神学的真理上，不论是在属灵的经历上，以及在实际的实行上，他们都要恢复在基督里的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是与神和好，也与使徒保罗和好，并且他们彼此能够和睦。第三，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勉励，保罗给他们这些教导和劝勉，保罗要他们也要彼此来劝勉，那些已经读了他的信已经悔改的人要来用这些劝勉 继续的劝勉这些人不肯悔改的人，要彼此激励，甚至可能也要包括互相责备在里面。第四，你们要同心合意，这就是针对他们之间的不和睦。因为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从哥林多前书就已经显明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结党纷争的事，这里我们看见显然这样的结党纷争仍然是存在在哥林多后书，所以保罗要他们同有一个心思意念。同心合意是同有一个心思意念，他们若是能够同有一个心思意念，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彼此和睦，因为只有当他们同有一个心思意念，他们才能够彼此和睦。但是同有一个心思意念并不是意思说我们大家都要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就说不是说我们的意见都要相同。这个同有一个心思意念是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那个大前提是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必须在符合真理，我们符合神的圣经的教训，符合真理的大前提之下，如果是跟真理有违背，我们就不能够彼此妥协，也就是说那时候可能就不能够维系这个合一了。或者有人在道德上是过不道德的生活，而继续不断活在其中不肯悔改，那时候也不能够妥协。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要主动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如果今天我们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意见跟真理不是有直接抵触的，跟道德神的道德的标准没有直接抵触的，那么我们就学习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照你的意思好了，我们就主动提出来说哦，那就照你的意思。那么所以保罗说你们就要有这样子同样的心思意念，虽然可能你们当中意见有不同，但是当然保罗这句话首先绝对是强调，因此你们就要在真理上合一，你们也要在圣洁的生活上合一。然后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们就存敬畏基督的心，个人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有同一个心思意念，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真正彼此和睦。好，然后保罗在这个命令之后，保罗就给他们一个应许。那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个，这五个命令都是现在式，表示保罗要他们继续不断的如此行。然后保罗就给他们应许，他说这样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里称神仁爱的神和和平的神，这里对神有两个称呼，一个是称神是仁爱的神，这个称呼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只出现在这里。但是贯穿整个新约，神就是爱这个真理确实是贯穿在整个新约圣经，只是新约唯有这里称神是仁爱的神 The God of Love， 只有在这里称神是仁爱的神。那么但是不但称神是仁爱的神，也称神是平安的神。称神是平安的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不止一次这样称呼神，我们中文圣经常翻译成赐平安的神，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其实就是 God of Peace， 那赐平安的神。保罗给提供这样的一个应许，乃是有两方面的含义。保罗的意思是说，第一，这个应许基本上一方面是一种有条件的应许，意思就是说当你们愿意遵守上面我给你们的命令，那么这个福气神的同在仁爱平安的神，这样的神的同在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神同在的福气。那这个是类似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要能够享受神同在的福气，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神的百姓必须顺服神的命令。这个顺服包含遵行啊，这顺服不能只是嘴巴说，这个顺服本身必须包含遵行。所以唯有在神的百姓顺服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个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神同在的福气。但是这个应许本身，我们也可以说并不是强调我们的顺服可以去赚取神的同在，不是说因为你现在顺服了你就可以赚取神的同在。一个人不能够因为顺服神的命令使他变成一个基督徒，相反的，乃是我们借着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若我们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使我们得到能力，得到恩典，我们就必然会顺服神的命令。而我们这样的顺服就可以使神继续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一方面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不是好像人可以用自己来赚取神的同在。我们之所以能够顺服神，是因为我们借着悔改，因为我们的悔改，我们得着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领受神的圣灵，我们有神的同在。这个同在，神的同在和能力，使我们一定会过出顺服的生活，而这样顺服的生活就可以确保我们可以继续享受神的同在。那这是保罗给的这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含义，另外第二个含义，也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遵守这个命令的时候，神爱的神、仁爱的神跟平安的神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爱和平安这个属灵的资源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行出这样的命令。所以一方面这个应许是一种我们要履行这个条件才可以享受这个福气，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应许本身也是表明，在我们愿意去行的时候，这一位仁爱平安的神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爱与平安这样属灵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让哥林多教会可以活出可以去遵守这五方面的命令。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问安，他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原文直接翻译说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嘴来问安， Holy Kiss。 这个亲嘴问安在当时罗马跟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没有用这种方式，就是说这不是罗马跟希腊文化里面普遍用的一种问安的方式。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美国问安的方式基本上是握手，或者是可以拥抱啊。那么在当时亲嘴问安不是希腊罗马文化所通用的问安方式，而这个方式很显然是也不是犹太人会堂，在犹太人会堂也不用这个方式来问安，这个方式很显然是在基督徒当中特有的问安的方式。但是保罗说的亲嘴啊，圣洁的亲嘴，就表明这个问安是当他们聚集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彼此用这样的圣洁的亲嘴来问安。那么当然这种圣洁的亲嘴，可能我如果你大家看过意大利人，他们问安他们就是用亲嘴问安，他们是亲这个两颊，他们会左边一下右边一下。那么所以在当时的教会啊，他们是以这种圣洁的亲嘴来彼此问安。保罗要他们用这样要这样子彼此问安，就表示这里隐含 表示他们彼此的接纳跟合一。所以即使这个问安本身还是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在里面，你们要用圣洁的 亲嘴彼此问安，来表明你们彼此的接纳跟彼此的合一。所以仍然强调教会的合一。然后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这也仍然继续强调教会的合一。这个合一不仅是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好像我们今天真理堂我们这些人聚集在这里，但是神的教会也是基本上是宇宙性的，全世界的信徒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因此保罗说众圣徒也问你们安，所以不仅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彼此要用圣洁的亲嘴问安，他们要彼此合一，同时在整个宇宙性的教会也要显出在基督里的合一，因此众信徒也问他们安。最后保罗就给他们祝福，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原文是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他特别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放在前面，原因是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悔改信靠他的人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然而其次，基督的死也是最具体的向我们显出神的爱来。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出来了。所以基督的死也是最具体、最高、最清楚的把神对我们的爱显明出来，向人的爱显明出来。但是第三，圣灵的交通，这个有可能是讲到我们与圣灵之间的彼此相交，但是更可能是因着圣灵带来我们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和睦。所以这个祝福其实就是祝福，就是愿神与他们同在，愿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愿神与他们同在，这里保罗特别显出三一神的真理，提到基督，提到圣子，提到圣父，提到圣灵。而保罗借着这样的祝福显明神的同在所含有的意义。神的同在所含有的意义包含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悔改领受了神的恩典，就享受神的同在，也是借着在基督的死显向我们显出神的爱，神的同在也使我们可以得享得经历神的爱。同时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彼此相交。因此当保罗说完这一切的劝勉，他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祝福，他最深的渴望是他们悔改，那么他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可以得享神同在的福气，可以从基督领受神的恩典，从神领受那神无比的爱，并且在圣灵里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交。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传递保罗这个结语，我们可以看到是多么好的神的真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清楚地强调，我们基督徒信心的表现必须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也就是说对神的命令的顺服。一个人如果宣称他是认识神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必然生活在一种顺服的信心这一种生活当中，就是他的信心本身是活在对神的顺服里面，这种信心是以顺服为特质的信心。所以一个宣称自己是认识神的人，他活出的生活必然是一个以信心为以顺服为特质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这两方面，认识神跟活出这种信心的顺服是不可分的。一方面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乃是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从神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所以我们能够顺服神。 但是我们能够领受神的同在，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在基督里他主动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他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这个恩典是赐给什么样的人呢？是赐给悔改的人，是赐给悔改的人。因此保罗在给予哥林多信徒命令的时候，他也为他们祷告，他深知他所给的这些命令要求是很高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要求。他也知道哥林多人靠他们自己在属灵上在道德上的资源，他们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他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不做一件的错事，求神让他们恢复，甚至他求神赐下神的同在这样的福气给他们。追根究底的来看，保罗他认明唯独神才能够带出这种真正的悔改，也就是说唯有神才能够带出他们这种敬虔的忧，为自己的罪感到敬虔的忧伤。所以保罗知道神这种同在的福气只赐给悔改的人，但是他又知道这个悔改只有神能够带来，也就是说只有神能够在我们心中带出这样的一个悔改，而神就对这样的悔改的人赐下他的恩典，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他的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这里的劝勉也强调，唯有那些生活当中真正活出顺服神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得享神同在的应许。所以这个两方面 我讲的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家明白，一方面好像这是一个条件，唯有我们顺服神我们才可以得着应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知道我们的顺服神是神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顺服。而神，我们怎么可能领受神恩典？只有悔改。而我们怎么能够悔改？只有神才能够带出这个悔改。所以好像是矛盾的，又是回到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这两个，看来在我们的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事情。如果真的单单靠神的恩典，就不需要讲究人的责任了，因为只有靠着恩典我们才有可能去做。但是反过来神又一再强调你们有责任，你们如果不尽你们的责任， 你们就不可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要哥林多信徒试验自己，省察自己，要来 对自己证明自己是不是有基督住在里面。那怎么样来证明自己是不是有基督确实在里面呢？那个试验就在于他们是否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是否顺服神，过圣洁的生活，是否接纳保罗，也就顺服保罗，接纳保罗是神的使徒。那所以保罗说唯有这样顺服的人才可以领受神同在的应许和祝福。好，这封哥林多后书到此结束，但是神的话盼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是没有因此就停在这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领受保罗这样的劝诫。也许我们都应该像哥林多信徒一样，我们都需要试验自己，省察自己，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正是基督徒吗？我们都要回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真的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是活在罪中却不肯悔改。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到的，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一件事情，若是我们要能够享受神继续的同在，我们必须要显出一个明确的证明，显明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继续享受神的同在。那也就是我们必须显出我们的信心是一种顺服的信心，我们活出的生活是行在神旨意当中，一个圣洁的生活。求神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贫乏，因为当我们要领受保罗这样的教训的时候，确实以我们天然的智慧，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不容易真正透彻的去明白。但是若我们真是一个爱慕认识你的人，不管这个道理多么困难，我们会存着一颗渴慕的心，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到你面前来，我们来恳求你的圣灵亲自把那智慧和启示属灵的悟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也向你祷告，我们要恳求你把一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因为圣灵的同在一定会显出我们不断每天为我们自己的罪悔改，而且我们一定会每一天靠着你的恩典，向你支取恩典来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主，我们实在知道我们都要面对你的审判，我们不能够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我们更不可能欺哄你。我们必须在现今还有时候的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要试验自己，要省察自己，要看我们真的有信心没有，要看基督确实是在我们里面不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能够显出那个有信心的确据，也就是我们真正是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但我们又知道这个顺服也是来自于你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若是真正的悔改才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主，实在我们要说这些真理，我们不能够把它完全的用逻辑把它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你把这个真理启示，你要我们爱真理而活，我们活在这样的张力之下，我们要活出顺服的生活，做一个确据，做一个明证，但是我们又要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顺服你，我们唯有你的同在我们才可能顺服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渴慕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因着对你的顺服，因着悔改和对你的顺服，我们实在是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